受造之物都要称扬你的伟大，你的创造，你的智慧，你的全能。我们为此要感谢赞美你。我们算什么竟然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份，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当全世界都为着要纪念主在2000多年以前为着拯救我们面向橄榄山要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有许多群众欢呼主耶稣进城，而且称他为王。但是不久，这些莽撞的群众就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就是我们这个礼拜要默想主。若没有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指望。若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受死，也不会有今天复活的证明。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所敬拜的是一位真神，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父上帝，而且是甘愿为我们来到世间拯救的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而且是为我们而死也为我们而复活，而且应许将要再来的上帝。我们感谢你，赞美主。主，我们在这里尽极敬拜，想到这个世界正在许许多多地方真的是需要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主，在这个礼拜在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的周末，让我们的教会有机会能够为众教会办了把握时机的宣教课程，真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蒙恩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主，当你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主啊，正是再一次让我们想到我们自己这一生，我们的教会，我们能做什么。主，仰望你，求你兴起发光，在这时代中找一个明光照耀的见证，走出去仰望神。我们也感谢赞美主，在昨天我们教会的美化日里面，看到许多弟兄姐妹爱神爱教会，愿神自己亲自纪念他们摆上了一切，我们所做的都是为着神。愿主纪念摆上所有参与的人。主，我们感谢主，看到整个大地回春，整个树木花草灿烂的，而且向着新的阳光，而且有新的生命在催生的时候，我们想到基督创造的生命力也在我们的生命中要焕发起来。仰望神，让我们成为有一个有复活生命的能力的见证人。感谢主，赞美主。今天的聚会，仰望神，你已经从头就已经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在聚会中你照样与我们同在。求你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打开我们自己那心灵的耳朵，还有心灵的眼睛，能够看见听见主的真道。仰望神，我们把这一切交托在全能的父上帝，讲的听的都被圣灵所感。仰望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大兄姊妹平安，今天真的很高兴哈！今天站在我旁边的这姐妹终于能够跟我一起翻译了哈，
好高兴今天有机会同Nina姊妹 在台上一起，我可以帮牧师做翻译
实际上我跟这个Nina的一家从密西根就以前就同工一直到现在哈，
因为我是同Nina他们一家人是从Michigan州一起搬过来这边的。
感谢神赐给他很多的恩赐
我们很感谢神，因为神给我们有很多的恩赐
那不仅是参与我们教会的整个诗班的那个服事
我们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有机会能够参与诗班，
而且每一次他也在我们这个，有时候他在后面那边默默地为广东的把弟兄姐妹翻译，
很多时候你是不会知道的，因为连来姊妹在后面那个房间是做同步的翻译。
那今天终于曝光啊，跟牧师一起他那个同工啊，
今天算我曝叫什么走光是吧，曝光就是广东话，好像不是这样
说，而且很明显的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白的，
今天我们牧师是穿黑衫，我是穿白衫的。
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敬会仰望神，
感谢主，让我们今天的聚会可以一起来到仰望神。
我们都知道这个礼拜整个教会按照教会历，就是每个教会所定的 Palm Sunday， 也就是宗主主日。
咁係按照教會嘅時間表嚟講咧，今呢一個禮拜咧，屬叫做 Palm Sunday， 亦都係叫做宗主節或者宗之節。
今天我不會講有關剛才我們讀的經文的那個故事。
今日咧，牧師就唔會講到關頭先我哋讀嘅經文所講嘅關於宗主節嘅事。
那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他在十字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所講的話。
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主耶穌喺十字架上面所講嘅話。
那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講的有七句話。
主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咧，係有講咗七句説話。
我們一起來攻讀這幾段的經文，
我们可以一起来攻读这几段的经文。
OK， 很好。第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第一句一起读。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第二句话。
第一句话。
我实实在在。第三。
第三句。
第四句话。
第四句话。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第五句话。
第五句话。
我渴了。第六句话。
第六句话。
第七句话。
第七句话。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按照四本福音书的记载。
按照四本福音书的记载，
主耶稣基督公开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等于就是揭开了他生平中最后一周的序幕。
在主耶稣是公开又进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是开始了他要在生平最后的一个序幕。
耶稣从进入耶路撒冷到被钉死及复活共有七天的时间。
耶稣从进入了耶路撒冷直到他是被钉死，一共是有这里记载的有七日的时间的。
教会传统称他是受难周。
教会呢传统呢就叫他这个礼拜叫做受难周。
在这个短短的七天的时间里面，是耶稣一生的高峰。
在这个短短的七日之内，是耶稣一生当中的高峰，
也是四个福音书的核心，
也都是这个福音书的核心，
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本，
也都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本。
四个福音书都用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记载这一周所发生的事。
在这个四个福音书大约用了三分之一的篇辑来到记载这件事的。
根据四个福音书经文的分析，
根据这句经文的分析，
耶稣是在星期日进入耶路撒冷。
耶稣在星期日进入耶路撒冷。
中文的和合本圣经都把耶稣基督进城用主耶稣基督光荣的进圣城为标题。
中文的圣经里面呢，是当他们是耶稣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标题呢，是说主耶稣光荣进圣城，
而且内容记载的差不多，
而且呢内容记载的都是差不多的，
只是约翰福音就另外记述了百姓们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何塞纳。
但是只是在约翰福音那里就有记载到说，就拿着中士之，即是众人出去迎接他，喊着说：和撒那。
这个表明隆重的欢迎君王耶稣，
这个是表明他们是在出去欢迎君王耶稣。
所以有的经文把它翻成光荣的进入耶路撒冷城，
所以有些圣经在这里记载就是光荣的进入耶路撒冷。
教会呢就纪念这个日子叫为棕树枝的主日，棕枝主日也叫做 Palm Sunday。
所以呢教会呢就会称为这个主日呢就是叫做棕枝主日，或者是叫做 Palm Sunday，
也就是在今天的时刻，
也都是等于是今日的时刻。
但我今天不讲这个故事，
但是今天我们不讲这个故事，
我只讲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讲了什么。
我只不过是讲到主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他讲了什么。
十字架的故事虽然是古老的，但是长新的故事。
十字架的故事虽然是古老的，但是也都是长新的。
那十字架跟福音是不能分开的，
十字架和福音是不可以分开的。
福音无论传到哪里，十字架就树立在那里。
福音无论传到去哪一个地方，十字架就树立在那一个地方。
今天在中国大陆可以把十字架拆毁，但是福音没有办法被摧毁。
今天 在大陆的时候就很多时候会传福音的人可能会被拆毁，但是福音是不可以被拆毁的。
那在这段故事里面他告诉我们，这个十字架本来就是基督教的特征。
这个故事里面讲到说，十字架本来就是基督教的特征，
也是福音的一个标记，
也都是福音的一个标志。
使徒保罗曾经说过，
使徒保罗曾经这样说，
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
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
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在我们得救的人都为神的大能。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过程，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一个过程
延续了差不多有六个小时，
大概有是六个小时。
这六个小时中间，福音书的作者把这段时间内都记载了耶稣基督所讲的话。
在这个六个小时之内呢，圣经上面有记载到主耶稣讲过的说话。
六个小时讲七句话，
六个小时讲了七句说话，
而且是在大太阳的底下，
也都是打开
而且是被钉在十字架的情况下，
也都是在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情况之下。
有人说这是十字架七言，也叫七句话。
有人说这个就是十架七言，就是他所讲的七句说话。
那这七句话里面有祷告，也有劝勉，也有应许。
这个七句说话里面有祷告，有劝勉，也都有应许。
在我们欢庆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前，
在我们回去看见耶稣复活之前呢，
让我们先思想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所说的话。
那我们思想一下，在耶稣受难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
因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受死，就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
因为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受死，就不会有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在古罗马的时代，
在古罗马的时代，
只有罪大恶极的人才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只有罪大恶极的人才可以被钉在十字架上。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不只是蒙受非常的羞辱，
所以呢在被钉十字架的人是要受非常的羞辱，
也得忍受惨痛的惨痛的那个痛苦，
也都要受很惨痛的痛苦。
想想看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那我想一下，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是被无情的钉子把它穿破在他的那个皮肉里，
是像无情的钉子穿入去他的皮肉里面，
然后全身的重量需在那三只大的铁钉上，
全身的重量是依靠个三个很大的钉，
两只手跟手脚并起来钉，那个就三个
钉，所以是两只手有钉，同埋两只脚并埋一起有一口钉。
那所以遍体的骨节都会因此就脱落了。
所以呢就是筋骨呢就会有破裂了，
就是脱节，
就脱节，
那那个鲜血就慢慢的流下来，
那个鲜血就慢慢地流下来。
听说普通身体很健壮的人可以维持三天，
听说呢身体健壮的人可以维持三天，
但是最后呢血都流干了，而且气气都断了。
最后呢当血流干了，他的气就会断了。
主耶稣基督被处以极刑的这件事情上，
所以主耶稣就是要做这一种的处刑。
在历史上是 不是很不一样的，
在历史上是 不是一样的，
因为也有很多人被钉在十字架上，
因为有很多人都会被钉在十字架上。
可是故事跟耶稣基督的故事完全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故事和耶稣基督的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人说耶稣的十字架之所以那么尊贵，
有人说耶稣的十字架所以是尊贵，
因为他是博爱牺牲的一个记号，
因为他是博爱牺牲的一个记号。
他为了真理而牺牲了自己，
他为了真理而牺牲了自己。
他做了万世师表，
他做了万世师表。
那假如这是事实的话，
如果这个是事实的话，
古今有不少的人为真理正义而殉绝，
咁咧可能会有好多人为咗呢个而争议。
那就像哲学家苏格拉底为了真理而服毒自杀身亡。
嗱，好似咧，如同哲学家嗰度话佢系要自杀身亡嘅。
就像我们中国的政治家文天祥为了正义而轻生。
就好似我哋中国嘅政治家文天祥系为咗正义而轻生。
那为什么只有主耶稣基督的殉难却要被高举呢？
但系点解咧？啱啱系只系耶稣嘅殉难要被高举呢？
耶稣基督的儿，上帝是耶稣，上帝，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系上帝嘅儿子。
为什么他的死亡就那么特别？
点解佢嘅死亡又咁特别呢？
他的被钉死的十字架上为什么那么不寻常？
点解佢被钉喺十字架上系咁唔寻常呢？
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知道。
如果我哋睇圣经，我哋就知道。
审判基督的法官就是比拉多，已经有三次宣布耶稣基督没有罪。
审判耶稣基督嘅法官就系比拉多，已经三次判到话耶稣系冇罪嘅。
按照公正的罗马法，所有的定线只要这个案已经定线了，就不能再更改的。
所以按照古代罗马的法律，所有这些是定线的案件是不可以更改的。
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还是上了十字架？
但是为什么主耶稣仍然被钉上十字架呢？
这样说来，这个还有公理吗？
这样说他还有公理吗？
如果论到 燕王的判罚，
如果是根据他的判罚呢，
那再没有比耶稣基督被宣判无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更冤枉了。
咁你觉得耶稣已经被判系无罪，但系仍然系被钉喺十字架上，你觉得呢个唔系好冤枉咩？
当时候的民众宁可释放一个杀人放火的大强盗。
当时嘅群众宁愿放咗一个杀人嘅犯人，
却硬要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但系佢硬系都要将耶稣基督钉喺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有六个小时。
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有六个小时。
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充满了可歌可泣的一个情节。
他所讲的说话都是充满了可歌可泣的情节。
前三个小时在中正午之前。
前三个小时在正午之前。
他讲了那三句话，
他讲的三句说话，
这三句话是提到基督跟人之间的关系。
这三句说话是讲到基督和人的关系。
那么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耶稣在临终饱受痛苦的时候，
耶稣在临终饱受痛苦的时候，
仍然怀念着那些钉他死罪的那些人，
仍然是怀念着那些钉他死罪的人。
他不仅没有记恨，
他没有记恨，
反而求天父上帝赦免那些定他死罪的人。
反而呢，是要天父上帝要赦免那些钉他的人。
他虽然被人无理的糟蹋，
他虽然是被无理的糟蹋，
而且是无情的摧残，
是呢被摧残，
然而在他的心里面没有一点点的毒恨，毒恨，
但是他的心里面没有一点点的毒恨。
人们以恶对待他，
仍然是以善对待他，
但是他却以善来对待他们。
虽然人是以恶对待他，
他饶恕了那些杀害他的人，
他饶恕了那些杀害他的人。
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头，
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
我们有时候会经常遇到那些让我们不痛快的事。
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不痛快的事，
有人无意有意的会出卖我们，背叛我们，
有人会有意无意地出卖我们，背叛了我们，
那甚至可能要陷害诬告不讲理，
甚至是要陷害诬告或者不讲理，
要你饶恕他们原谅他们是不容易的，
要我们说饶恕他们原谅他们是很不容易的，
除非你先被主耶稣基督的爱所感动，
除非你先是被主耶稣的爱而感动。
既然主耶稣基督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
既然耶稣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
那我们也可以祈求上帝，那感动的灵也感动了他自己来对待那些伤害的人。
我们也可以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可以感动我们能够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我相信每一个牧师们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相信每一个牧师有这个经历。
在教会服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教会服事不是一帆风顺的，
有的人 在人想象中的牧师是一天到晚喜乐的，
很难说牧师时时日日都是喜乐的，
而且不会有痛苦的，他马上就祷告，
是不是说牧师就不会有痛苦的，
他也 不可能软弱的，因为他一直说跟上帝很亲近的。
是不是牧师呢就不可以软弱的，因为他时时跟神很亲近。
不可能有人会害他的，因为他是跟神那个亲近的人的。
因为他呢是不会被人害他的，因为他是跟神很亲近的人。
但是我告诉你，也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攻击。
但是我告诉你，有很多是莫名其妙的攻击，
也有莫名其妙的造谣的事发生，
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事发生，
也会跟大家一样，也会有很多的压力，
也都会有很多的压力，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神总是会帮助，
神会帮助我们
及时的带领度过所有的一切难关，
即时的带领能够可以度过所有的难关。
在我的牧会的生涯里头，
在牧师的牧会的生涯，
也有很多这样类似的事发生，
也都有很多类似的事发生，
但是真的感谢上帝，
但是感谢神，
唯一的办法是什么，
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
就为那一些人祝福祷告，
就是为那些人祝福祈祷，
为那些攻击你的人，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父母亲，为他们祝福祷告，
为那些攻击你的人，为他们的小孩子，为他们的家人来祷告，
而且求神给你那个力量，真的是内心里面饶恕他们，
同时呢要求神给你力量，可以能够饶恕他们。
好几次都是神这样的帮助，
很多时候就是神这样的帮助，
因为你如果不让上帝帮你处理，你会睡不着，而且你会生出病来，
因为如果你不是靠神的帮助，你是会睡不着，你就会病了。
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基督，
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基督，
无限的饶恕跟原谅，
无限的饶恕。
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
是讲到，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第二句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当时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还有两个强盗，
当时同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强盗，
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
其中一个人竟然讥笑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
其中有一个人讥笑耶稣说，哎，你不是基督吗？
你可以就自己跟我们吧，
你可以在这里，不用在这里、啊、你可以救我们、啊、
那另外一个应声责备他说，
另外一个人就责备他，
你就是一样受刑的，
你一样是要受刑的，
还不怕神吗？
你仲唔惊神咩？
我们是应该的，
我哋系应该嘅，
因为我们所受的跟我们所做的相称，
我哋所做嘅系同我哋所受嘅系相称。
但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但系呢一个人呢，佢从来冇做过任何唔好嘅事。
他马上就对主耶稣说，
咁咧佢就对主耶稣话：
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请问这讲道强盗相信主耶稣基督吗？
请问他这个强盗相不相信耶稣基督呢？
他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
啊，他相不相信耶稣基督？
可是他没有上过那个受洗班啊。
他没有上过受洗班啊。
他如果不相信，
他如果不相信，
他不会向主耶稣基督祈求，恳切的祈求，
他就不会向主耶稣基督恳切的祈求。
而且主耶稣基督给他保证，
耶稣基督给他保证，
不是将来在乐园，你是现在。
他不是说将来在乐园，他说是现在。
而且还特别加上一句话说，我实在的告诉你。
他还说我实在的告诉你。
这个是对强盗的救赎的保证。
这个就是对那个强盗救赎的保证。
这个表明他的得救是肯定的。
即是说他的得救是肯定的。
耶稣救赎那及时悔改的强盗。
耶稣救赎了那个即时悔改的强盗，
这个对于后世千千万万的人带给他们极大的盼望。
这样这个使到后来千千万万的人带来极大的盼望。
不用担心你有多少的罪在缠累着你，
你不需要担心你有多少的罪缠累着你。
主耶稣说你来，
主耶稣说你来，
你肯来，
你可以来，
你就有希望，
咁你就有希望。
就像主耶稣基督讲的，
就系好似主耶稣基督所讲
嘅。烦劳苦担重担的人，
烦劳苦担重担嘅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就使你得安息。
不要怕，
唔使惊。
你肯相信，
你要相信，
你就必得救。
只要你相信，你就必得救。
因为得救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
因为得救救恩就系出于神嘅，
不是因为你的行为。
不是因为你的行为，
而是你的相信，
而是你的相信。
第三句话，
第三句号
告诉我们，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
他讲的说话就是说母亲看你的儿子。
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
又对门徒说看你的母亲。
耶稣在十字架上见到自己的母亲，
耶稣在十字架上看到他自己的母亲，
也看到他爱的门徒，哎，竟然在他的那个站在他的旁边，
也都看到他所爱的门徒站在他的旁边。
他看到他伤心的母亲就对他说，
他看到他伤心的母亲就对他说，
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
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
然后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
又对那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
圣经记载说，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了。
圣经记载说，从此那个门徒就接了母亲去他的家了。
许多人批评基督教是没有孝道，
很多人批评基督教说基督教没有孝道，
因为基督徒不拜祖先，
因为基督徒不拜祖先。
其实基督教是最讲究孝道的宗教，
其实基督教是非常讲究要守孝道的宗教。
因为在旧约在十条诫命中就有第五条告诉我们说当孝敬父母，
因为在十诫当中第五条就讲明要当孝敬父母，
诫命是不能够违抗的，
是不可以违抗的。
所以所有的孩子们不可以违抗的，
所以所有的做十蚊仔的不可以违抗的。
而且到了新约，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将母亲托付给门徒约翰的事，我们看出基督教很重视孝道。
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临死之前将他的母亲托付了给他的门徒约翰。
我们对祖先或者是父母要有敬爱敬重的敬主责任，
我们对于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父母是应该是要尽了敬爱的责任。
但是不是等到他们过世了以后就以祭拜表示孝道，
但是不是说等到他们过世之后然后以敬拜他们表示我们的孝道。
世上只有一位创造的真神才配得我们的敬拜。
因为在世界上只是有那个真神才配我们的敬拜。
主耶稣基督虽然饱受着十字架之苦，
主耶稣基督虽然是饱受十字架之苦，
但是他没有忘记十字架下面的站着的哭着的母亲。
但是他没有忘记在十字架之下站在那里哭的母亲，
把他托付给唯一在场的门徒约翰。
他就将他的母亲托付了给唯一在场的他的门徒约翰。
那约翰也不负所托，
约翰也不负所托，
将耶稣的母亲接回家中奉养。
所以呢，他也将耶稣的母亲带回他家而奉养。
第四句话，
第四句话，
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就讲了三句，前面讲了三句话。
他前面就讲了三句话，
也就是早上讲了三句，
就头先讲的那三句，
表明他很关心在十字架周围的人，
表明他是很关心在十字架周围的人，
杀害他的人，
杀害他的人，
在他旁边的强盗，
在他旁边的强盗，
还有在他前面的母亲，
还有在他前面的母亲。
然后到了这个下午的时候，
咁喺下面嘅时候，
他把他的注意力放在转到天上，
咁佢嘅注意力又转到去天上，
他转向他最终的责任，
佢转向佢最终嘅责任。
那个时候正无正，圣经告诉我们说，遍地都黑暗了。
圣经讲俾我听，当时遍地都黑暗啦，
一直到下午三点钟，
一直做到下午三点钟。
历史上的那个时段里。
在那个时候呢，就历史
他只讲了仅仅的简短的四句话，
他只是讲了仅仅的是四句说话。
他向天父上帝说，
他向天上的天父说，
他的第一句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第一句话他向神讲的话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他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
他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呢？
是他怕吗？
是不是他怕？
是他没有把握吗？
是他没把握吗？
他的镇定在哪里？
他的镇定在哪里？
他的神怎么离弃了他？
他的神离弃了他吗？
他为神殉道，
他为神殉道，
难道神不要帮助吗？
但是神没有帮他。
今天有许多的人那个很勇敢的殉道，
今天我看见有很多人很勇敢去信，
因为他们知道所信的是谁，
因为他们知道所信的是什么，
他们确实把握有相信神一定与他同在，
他们相信神一定与他同在，
所以他们就忍受苦难，
所以他就忍受苦难，
被杀也不惧怕，
就算被杀都不会惧怕。
可是耶稣基督呢？
但是耶稣基督呢？
他一生是为了讨好上帝，
他一生是为了讨好上帝，
怎么会被神拒绝了？
但是为什么被神拒绝了呢？
难道他有错吗？
难道他有错做错吗？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讲俾我哋听，
唯一的解释，
唯一的解释，
因为是神将我们所有众人的罪孽都加在他的身上，
因为神当时是将我们所有的人的罪恶加在耶稣的身上。
你试试想一想，一个完全不知什么叫做罪的人，
你又想一下，一个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罪的人，
现在竟然成为罪，
他居然现在成为罪，
全世界各类各那个全世界的所有的各种各类的罪全数都是给他了，
所有全世界的人的罪全部都给他了，
好像都是他一个人所犯的错，
好像是只是他一个人犯这么多罪，
这个对他是一种何等的黑暗跟何等的沉重，
这一件事对他来说是何等的黑暗和何等的沉重。
基督是父神所差到世上来的，
基督是父神差他来这个世
上，他从一位无限的神变成有限的神，
他从一个无限的神成为一个有限的人，
很尊贵在在上，然后来到地上成为仆人，
他本来是尊贵在天上，但是来到世上就成为
应该受了很多的委屈了，
受了很多的委屈，
现在又要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现在又要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其实没有 痛苦，没有任何的痛苦比被神离弃还更痛苦。
其实呢，是没有任何的痛苦是被神离弃更加痛苦。
你如果看主耶稣基督向天父上帝的祷告，都是说父啊。
如果你看到说当时主耶稣向神说，他说父啊。
可是他今天大声地说，神啊，我的神，我的神。
他大声讲的是说，我的神，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离弃我？
他原来跟父神是言为一体的，
他本来是跟父神是一体的，
只不过因为担当人的罪跟上帝被隔离了，
但是因为是他担当了人的罪，所以就与神隔离了。
神为什么要离弃他？
神为什么要离弃他呢？
难道不是为了你跟我吗？
难道不是为了你和我吗？
第五句话，
第五句话，
我渴了，
我渴了。
前一句话是讲耶稣基督在心灵上的苦楚，所以 很那个被割礼。
前一句话是讲到耶稣的苦楚，就是他与神被割隔离了，
没有人理会他，
没有人理他，
当然很寂寞，
好寂寞，
又很孤单，
好孤单，
又很无奈，
好无奈。
但是这句话是讲什么呢？
但是另一句说话是讲
什么呢？讲到肉体上的痛苦，
是讲到肉体上面的痛苦，
表明耶稣基督在肉身上所受的是很痛。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肉体的痛苦是很痛的。
想想看，神的儿子，
你想想神的儿子，
他是创造的主，
他是创造的主，
是生命的主，
是生命的主，
竟然要饱受肉身之苦，
竟然要饱受肉身之苦。
耶稣的这句话，
耶稣的这一句话，
充分表明了他道成肉身的真实性，
充分的表明了耶稣道成肉身的真实性。
他不仅是百分之百的神，
他不仅是百分之一百的神，
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
他也都是百分之一百的人，
有完全的人性，
是有完全的人性。
他也会痛，
他也都会痛，
也会有渴，
也会渴，
也会有饿的时候，
有会饿的时候，
也有伤心的时候，
也都会有伤心的时候。
这个证明了圣经里面所说的，
在证明圣经所讲的，
神在肉身显现，
神在肉身显现，
他是替我们受了何苦的痛苦，
他是为我们受了很多的痛苦，
在河的旁边越来越干渴，
他在当时他就会觉得干渴，
他痛到地步他就说我渴了，
痛到他就说我渴了，
他渴望拯救你，
他也都希望来到拯救你，
他的爱渴望得着你的爱，
他的爱是希望得到你的爱。
可惜当时候的人不是给他水喝，反而给他醋给他喝，
但是当时的人呢，没有给水他喝，而是给醋他喝，
增加他的干渴，
增加了他的干渴。
感谢神，
感谢神，
救恩到底完成了，
救恩到底都完成了。
第六句话他就说成了，
第六句话他说成了，
他用他全部剩下的力量讲最后的那个两个字，
他用他身体最大的力量讲了最后的两个字。
按人看来，
按人看来呢，
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彻底的失败了，
很多人会觉得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彻底的失败，
他应该说完蛋了，完了完了，
他应该说话啊，没了完了。
可是他就说成了，
但是他说成了。
原来神就是借着爱子的死，借着耶稣基督爱子的死，就是所爱的子，
原来神是藉着他的爱子的死
来对付破坏魔鬼的工作，
来对付破坏魔鬼的工作。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特别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特是要将着藉着死来到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必要释放 那些一生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神就是用以死致死的方法，
神是用以死致死的方法，
让主耶稣基督被钉死，
让主耶稣基督被钉死，
目的是来破坏魔鬼的头，
目的就是要破坏魔鬼的计划。
感谢神，
感谢神，
主耶稣做到了，
主耶稣是做到
第七句话，
第七句话，
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
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
他没有讲到说我的身体交给你，
他没有说我将我的身体交给你，
我每一个人的身体都要朽坏，
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会扭坏的，
但是灵不会的，
但是灵是不会的，
永生的灵不会的，
永生的灵是不会的。
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前大声说的这句话，
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断气之前他大声就讲了这句话，
而且用得胜嘹亮的声音来做祷告，
用得胜嘹亮的声音来做祷告。
前面讲了说我的神啊，
前面是讲到我的神啊，
那现在说 我父啊，
这里是讲到父啊，
那关系不一样的，
关系就不一样的了。
他深知他的父在他身边，
他深知道他的父在他的身边。
那这句话，
那这一句说话
让我们知道他一生就是在祷告，
让我们知道他一生都在祷告。
他一生碰到困难就祷告，
他一遇到困难就祷告，
现在完成救赎的大功也要祷告，
在他完成救赎的大功他又祷告，
他用祷告来结束在世上的生命，
他用祷告来结束他在世上的生命，
完成了父神所托付他的使命，
完成了父神所托付他的使命。
这个应验了诗篇诗人所说的，
这个应验了诗篇诗人所说的，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
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
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跟我有什么，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跟你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是有很大的关系，
有很大的关系。
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
基督借着十字架来拯救你跟我，
基督是藉着十字架来到拯救你和我。
早在耶稣降生之前的七百年，
早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七百年，
先知以赛亚就预言了，
先知以赛亚就已经预言，
他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
他以赛亚先知说耶和华已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
原来上帝定义将耶稣压伤，
因为上帝是已经定了要将耶稣压伤，
定义就是故意的意思，
定义就是故意，
耶稣为了爱世人故意将耶稣压伤成为一个赎罪祭。
上帝爱世人，他就故意将耶稣压伤，使他成为一个赎罪的祭。
耶稣是神的羔羊，
耶稣是神的羔羊，
他就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
他就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
他为了我们成为代罪的羔羊，
他为了我们而成为代罪的羔羊，
透过他的死，
透过了他的死
来赎净我们的罪，
洗净了我们的罪，
透过他的死，
透过他的死
来遮盖我们所有犯的罪过，
来遮盖了我们所有犯的罪过。
如果没有耶稣，
如果没有耶稣，
十字架只不过是一个最残酷的一个刑具，
那十字架只不过是一个最残酷的刑具。
如果耶稣没有钉在十字架上，
如果耶稣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
神的救法就没有完成，
神的救法就没有完成了。
如今因为耶稣基督的受死，
但是如今因为耶稣基督的受死，
我们有盼望，
我们有盼望，
基督受咒诅我们就蒙福，
因为基督的原因我们蒙福，
基督被定罪我们就得称义，
因为基督被定罪我们可以被称义，
基督被弃绝我们就被接纳，
基督被弃绝我们就被接纳，
基督出生入死我们就得以出死入生，
基督可以出生入死我们就得以出死入生。
阿们，
阿们，
这是神做的，
这个是神讲的。
第二个，耶稣是借着十字架彰显他的大能。
第二个呢，基督是借着十字架彰显神的大能。
十字架就是要做这个人做不到的事，
十字架就是一个是人要受刑的道具。
基督为什么不断地要传，今天的基督徒为什么要传讲十字架？
但是今天基督徒为什么不停地要讲到十字架？
因为十字架对他们来说就是个生命跟盼望。
因为十字架对他们来说是代表生命和盼望。
他曾经救过那些即使悔改的强盗，
他也都曾经是救过那些即时悔改的强盗，
带领许多人的生命得到改变，
带领了很多人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
今天他也照样可以帮助我们，
今天他照样可以帮助我们。
有的人说，哎呀，信了耶稣会不可以抽烟，不可以喝酒，不可以看电影，不可以赌博，哎呀，没有自由。
有的人说，哎呀，信了耶稣又不可以吃烟，又不可以看电影，又不可以赌博，哎呀，我都不想做了。
呀，等到我这些那个坏的习惯改了，我再信主吧。
等我这些坏习惯全部改了，我才信主了。
其实耶稣基督的道理，
但是其实主耶稣基督的道理
并不是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
不是说叫你不可以做这样不可以做那样或者可以做这些。
耶稣基督的道理不是做也非不做，乃是做成了。
耶稣基督的道理不是说做也都不是说不做，而是做成了。
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说成了，
这个才是十字架的真理。
这个才是十字架的真理。
人靠自己是无法行善，
人靠自己是无法行善，
更没有能力来那个行善，
是没有靠自己来到行善，
只有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只有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改变你的心，
改变了自己，
拯救你的灵魂，
要靠神来拯救你的灵魂，
靠着他得胜，
靠住耶稣得胜，
靠着他有新的生命，
靠住他有新的生命。
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就是代表他的能力的所在，
就是代表他的能力的存在。
我们信靠他，
我们信靠他，
我们这些没有办法改变的恶习可以在基督里面 被摧毁。
我们可以，如果有一些是无法子改变，靠自己改变的恶习呢，可以由基督帮助我们把它摧毁。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些隐而未现的罪，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些隐而未现的罪，
在你的态度上，
在你的心思你的态度上。
但是那些我们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但是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但是你如果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耶稣的宝血可以遮盖，
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遮盖，
而且可以洗净，
洗净。
十字架就是什么呢？是一个武器。
十字架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武器，
能够把我们的罪案消灭的，
可以将我们的罪案消灭。
如果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如果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诚心悔改，
全心悔改，
让神来改变你的生命，
让神来到改变你的生命，
你就会更新了，
你就可以呢，就可以消灭了你的罪。
最后一个是讲到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重新跟让我们跟神和好。
最后呢，我们讲到基督可以藉着十字架使我们重新与神和好。
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三到十六节这里讲到，
保罗在以弗所书，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为将要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在这里告诉我们，
在这里告诉我们听，
主耶稣基督是神所差遣的，
主耶稣基督是神所差遣的，
被钉在十字架，
被钉在十字架，
就是把我们中间的那所有的那个墙把它拆毁了，
即是将我们隔我们同神隔离的墙所有呢都拆了。
我们神跟人之间有一道墙，
因为本来呢我们同神之间是一道墙，
人跟人之间也有一道墙，
人同人之间都会有时候有墙的，
但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
但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
那开了一条又通那个开掉一开了开通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就可以开通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在合一的敬拜，
咁样，所以咧，我哋今日可以合一嘅嚟到敬拜神。
我们为什么可以在教会里面彼此相通？
所以我哋可以喺教会入边彼此相通。
我们不同的文化，
我哋有唔同嘅文化，
不同的习惯，
唔同嘅习惯，
不同的语言，
唔同嘅语言，
不同的专长，
唔同嘅专长。
但是信靠神了之后，
但系信靠神之后，
可以在神的家里，在教会里彼此相通。
可以喺神嘅家入边，喺教会入边能够彼此相通，
可以彼此相爱。
可以彼此相爱，
彼此那个建造，
彼此建造，
而且彼此的和好，
彼此和好。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的事，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的受难对你有什么意义？
耶稣基督的受难对你是有什么意义呢？
我已经在那个桌报上夹页
是牧师在周报的夹页上面，
那就是让这个礼拜今天开始，从那个从Palm Sunday一直到下个礼拜，给你们一个礼拜的耶稣受难的默想经文。
所以呢，是夹页本来有牧师写了在这一个礼拜至到下个礼拜复活节那一段时间呢，每日是圣经所写的要你们默想的经文，
每天读一段经文来默想主的受难。
所以我们每日可以读一段的经文来到默想神的受难。
第二个，我们要默想主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
第二个，我们要想一下主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呢？
保罗他说，
保罗说，
我断不以别的夸口，
我断不以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千千万万的人因着十字架，
千千万万的人因着这个十字架，
生命改变，
生命改变了，
家庭和睦，
家庭和睦，
成为上帝的儿女，
成为上帝的儿女，
他们过着光明的生活，
他可以过着光明的生活。
今天你也可以，
今日你也都可以，
我们借着十字架，
我们借着十字架，
让我们得到新的生命，
让我们得到新的生命，
借着十字架，
借着十字架，
进入到光明的国度，就是神的家里，
进入到光明的国度，就是神的家。
求神赐福，
求神赐福
这个礼拜我们的受难周的生活，
我们这一个礼拜受难周的生活。
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我们现在是用这一个诗歌来到回应今天的信息。
古旧十架，
古旧十架，
那会唱，我们就可以一面默想，一面那个讲耶稣，默念耶稣基督的受死。
我们可以一路唱，一路默想主耶稣基督的受死。
等一下，我们再，你先弹一遍好了。如果没有的话，我想我一个人独唱好了。那这首古老的歌，我们不应该忘记哈。那我就把这歌词念一下，因为这个很美，我特别写了这段的诗歌。古旧十架，如果 会场啊，大概如果呢，你们大概只记得那个，那个副歌，那副歌是这样子讲的。他说：“故我高声称颂主十字架，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那时听他说：‘忠心仆人，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第一节，如果他们还找不到，我就啊，你们就听着我唱好了。那个啊，那个我跟你啊，那会唱的就会唱好了。在哥哥他山上，孤立十字宝架，他仰恩等不可发光，甚至耶稣基督离开天堂荣耀，离开天堂荣耀，为全世界罪人上亡，全世界上罪人伤亡。故我高声称颂主十字架，主十字架，直到在主台前见父面，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那时听他说，那时听他说，忠心仆人，仆人，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副歌，故我高声称颂主十字架，直到台主再见见主面。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天可还公义冠冕。请大家站起来唱第三第四节。哥哥他是十字架，虽有些土斑斑，我看他人生皆华美。因救主在十字架，为我罪被钉死，我罪恶千倍免得成义。副歌，故我爱高基督十字架，也将世人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只是这个宽容一冠冕。我们唱到这里，我们仍然站立唱三一首。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与他的人光照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欢迎今天我们来到我们彰东的朋友们，我介绍一下一个我认识的朋友。那首先我们介绍那个这两天上 周末跟这个礼拜周末Kairos 的主要的同工好几个，但是今天留在我们中间的有那个有两位同工，一位是严世亮弟兄，是纽约长岛丰盛教会的弟兄，那严弟兄欢迎你。那一位是姐妹，那她是那个 Germantown 的那个一位同工，也是我们这次的主要一个讲师之一，梁琪姐妹，你在哪里？哦，这边好。那我还有一个朋友呢，那就是那个我以前从密西根来哈，也曾经在 East Lansing。那除了在卡拉马苏，在 East Lansing， 以前在那里教会的主要的同工之一，那个时候他们夫妇都念 PhD 啊，那后来到这边，到纽约这边工作。那他们为什么我要提他们的名字呢？因为有一年他们跟我们教会的短宣队到台湾的台东一起有一个礼拜的短宣啊，像那个时候他们就带了三个孩子跟我们一起同工，那就是郑金章弟兄跟淑慧姐妹，你们在哪里？在这里哈，谢谢。那他们现在呢是在那个威俊的华人那个宣道会，那主要是负责宣道的一个指示哈。那以前经跟我们到那个台湾的宣教，真的是很感谢神欢迎他们，他们有三个男孩子。好，我现在把有没有其他的新的朋友？右边、左边 ，Yes， 请。好。
你好，我妈妈这个礼拜刚刚移民出来。
哦，我们欢迎你，那里好好，谢谢。我们欢迎，请坐。那还有吗？其他的那个 ，There any newcomers today？ Oh, yes。Okay, yeah, just let us know your name and then you come from.
I'm Joe Friend and I'm from Pasadena, originally from Deep Creek Lake, Maryland.
Yes, okay, welcome. Yeah, thank you. 那个其他的吗？有没有在这边中间左边？在我中那个左边。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教会的执事执行司古里。
先请小明弟兄呢介绍一下昨天的清洁日的情况。
那个周报上已经讲了，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在这儿提一下。我们昨天来了有30多位弟兄姐妹，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所以我在这下面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昨天做，继续往下打。坐。再停一下哈。我们这个每个开车人都知道，就在那个道口上有几个大坑，对吧？有几个大坑，现在有大坑已经没有了。这个大坑呢，我是找了两家公司，想让公司来做，要4000到5000块钱。就填这几个坑。我们这些弟兄们、姐妹们，用自己的手把这坑填了，不但填了那几个大坑，把边上的坑也填了，就是说我们要做的。所以呢，再往下走，这是花坛，我们都把它彻底的都把它草子除掉了，还有把这个满身后头那个房子里的这个废的水罐也都清除了。这个砍树的弟兄非常辛苦，砍了很多的树，杂树，所以大家看到了。所以呢， 你不知道做的时候有多辛苦，这是弟兄们做哈，再往下走，啊，这个是我们后面蛮神长了很多的那个青苔，大家今天再去看会很漂亮，啊，所以这个这也是英文堂的弟兄姐妹把这个在我们这个大堂周围的杂草彻底都清除了，出了很多的汗，所以就想大家记住这些话。你前天你不知道我们教会是什么样，昨天你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今天一定会到看到这些变化，这些变化是有30多位我们弟兄姐妹用他们的手在主内同工做出来的，所以呢，愿主悦纳，去祝福他们。所以下一次，希望我们大家，我们教会是非常大的，靠30几位弟兄姐妹的手是不够用的，所以昨天非常非常辛苦。啊，但是呢，大家超额的完成了任务，所以呢，下一次希望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做同工，把我们的教会做得更加美好。啊，就这样说。
好，我们报告一下事项。第一项，小贝刚才介绍；第二项呢，是复活节快到了，欢迎弟兄姐妹带百合花来装饰教会。啊，我们下星期就是复活节，所以。请大家在这周间呢把花带来。第三项呢是真粮团契聚会，以下个星期一明天的周五举行，仍由林志彪弟兄呢带领探讨耶稣的复活与你和我有什么关系，欢迎大家参加。刚才第四项牧师在讲到时候已经讲了，这个家宴里面有默想的经文，希望大家呢每天都默想一段经文。第五项呢是接下来的星期五，我们是受难节的烛光崇拜，啊，晚上七点半开始到9点半结束。我们像往常的一样，没有那个没有晚餐，没有点心，大家都记住了。我们受难节晚上是没有点心啊。然后第六项呢是我们复活节的下个主日的是联合崇拜，我们从10点半开始是复活节的中英文联合崇拜，请大家记住时间是10点半开始。有没有主日学就没有了，但是我们10点半开始聚会。其他的7、8、9项呢自己来看。然后呢借这个机会呢，我想介绍一下我们校园施工的情况，也很难得有机会我们站在台上。就是校园施工呢，我们现在各方面的进展都非常的顺利。我们前不久呢也呼吁大家来支持校园施工，也有不少弟兄姐妹呢在已经响应这个呼召然后做了很多的工作，无论是食物供应上，还有弟兄姐妹在直接参与上都有参与。我相信呢，神会纪念这些长期和短期的弟兄姐妹他在校园施工上面的摆上。进入4月份呢，我们校园施工呢已经进入一个阶段，进入的两个团系呢，这学期快结束，就是马里兰艺术学院和塔斯大学的这两个团系呢，很快再有3-4个星期就结束了。从明年开始呢，下学期开始呢，我也鼓励弟兄姐妹，特别是教会的这个团契呢，再次呼吁大家呢，以这个短学的方式来进入我们校园团系。前不久呢，我发过一张单张，那上面讲了我们，校园呢需要很多人的理解，我们教会呢，希望弟兄姐妹呢能够来参与到我们校园施工里面来，想呢短学的方式呢，就是以这个团契为单位，然后呢，不要求你很长时间，3到4个月，一个团契3到4个月，我想也没有多少周，如果一个团契有10个家庭的话。每个家庭平均1-2次时间，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弟兄姐妹参与到校园的一个方式。这种方式呢，我不想给大家太多的负担，比如说有人委身了2年3年，这是大家可能心理上有点一下子可能一下子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感动，但是短期的还是可以的。就是从8月份开始呢，我们8月底开始呢，新的学期开始呢，我鼓励呢现在团系呢就开始做准备。我也会抽空呢到各个团契里面做一些说明。我希望呢将来的机会呢，要每个团契，我们每个学生团契都有一个背后有一个教会的团契来支持。 啊，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呢一起来彼此的了解。我相信呢，参加校园团契和服侍的弟兄姐妹都有非常多的感触，就是校园团契一个年轻人在一起呢，我们心里也更年轻了。我想那个人的生命呢，可能是一天一天变老，但是如果你在跟年轻人在一起，你发现你生命会变年轻了，是在我们属灵生命也有改变，这是我们的目的。也希望大家来祷告，一起来完成我们神托付我们的这个宣教的事工。啊，谢谢大家。
好，那如果对洪都拉斯有那个宣教负担的，可以私下来找我跟黄牧师，因为我们差不多现在正在报名之中。那如果你想报名，希望在四月复活节是下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确定人数。好，我们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要为吃的午餐做感恩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为了爱你来到这个世上的拯救，我们谢谢你顾念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吃中餐，求你祝福桌上的饮食，健康我们的身心灵，也带领这个礼拜在默想主耶稣基督的受难，与主同行。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请坐，默祷，上回。